经历了陕南6000人的控诉大会，生平第一次坐牢，被虱子、蜱虫叮咬传染的回归热，四五道终于病倒了，气管炎、肺病同时发作，许多平时被他照顾的孩子跑来探望他。一个小男孩说：“阿姨，学校老师要我说没有神，但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。”病卧在床的他，为这些中国孩子小小年纪就为主受苦，感动得泪湿枕巾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
512护士节特稿。南丁格尔勋章获得者思悟道，在精神病院被呼召去中国。文：浩清。南丁格尔奖章是国际红十字会给予护理界的最高荣誉。1961年，一位曾在中国陕西山区服侍了12年的挪威护士思悟道获此殊荣。站在领奖台上的思悟道，手捧这份荣誉，不禁想起10年前一场人数更多、场面更大的聚会，却与荣誉沾不上半点关系。那是在陕南举行的一场6000人大会，地方干部鼓动老百姓揭发思悟道的罪恶行径，每家的家长都接到命令，必须出面控诉他。开会前，他的主要罪名已经定了：替国民党士兵治病、传播宗教、煽动战士背弃理想。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但一场空前规模的羞辱似乎已不可避免。然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6000人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他。思悟道说：“弟兄姐妹和我没有蒙羞，反而彰显了神的大能。我知道那一天下午，无论在商县、龙居寨，还是远在挪威，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，信实的主也听了他们的呼求。”思悟道1911年出生于挪威，就读护士学校期间，他被派去看护一位因肺病即将离世的青年。那位青年极度恐惧死亡，不断呼喊：“救救我！”思悟道束手无策，吓得跑出来，心想：“可别再学护士啦。”这时，一位基督徒护士走了进去，病房安静了。在看到思悟道时，青年充满平安地对他说：“现在我不再害怕了。我离开世界时所需要的耶稣，正是你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神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，让他看到信仰的力量。第二天，他就去买回圣经，每天阅读。1932年复活节的早晨，他和同学们为病人唱诗，唱到玛利亚在空坟前遇见复活的主时，内心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知道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重生后的思悟道在病房的服侍中学习顺服圣灵。一次， 圣灵催他去传福音，他因在洗手间整理鲜花而拖延了。等到他赶去，病人已经陷入昏迷，错过了时机。主责备他，鲜花总会枯干并不重要，人的灵魂多么宝贵。从此他学到，单言的顺服不是顺服，主喜悦的是立刻顺服。三年后，他被调往精神病院工作，院长嘱咐护士们，在这里，假若有病人把痰吐在你们脸上，把尿盆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记得，这是病人的病症，他们控制不了自己才会这样做，切不可因此发脾气。他被派到最严重的病房，第一天就目睹病人拆床，打碎尿壶，护士们要合力才能应付。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心中难受，向主倾诉。主帮助我冷静下来。此后两年多，我在孤单困难的环境中学习单单依靠主。也正是在此期间，主亲自教导他，让他渐渐清楚自己一生的呼召，到中国去传福音。他深知这意念并非出于自己，却又担心是撒旦的试探。1935年8月，他参加青年夏令营。一晚，他独自走进树林祷告。主啊，我不能确定是否你的旨意要我去中国。我跪在这里不起来，直到你让我确实有把握。祷告后，内心响起一个声音，我的孩子，你愿不愿意为我到中国去？他立刻回应，我愿意。从此，他心中充满了对中国人的爱。司务道没有对人讲这件事，只告诉了教会负责人，对方却表示没有经费支持。直到1937年春，他再次感到时机已到。一次聚会后，牧师请他留下祷告，并对他说，我知道主选召你去中国。他提到经费困难，牧师笑着说，上周有三位姐妹愿意为去中国宣教的人奉献与代祷。司务道心中满了感恩。同年九月，他辞去医院工作，教会正式差派他加入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，前往英国受训，预备赴华。1938年5月，因中日战争局势紧张，在华的女宣教士学校也被日军占领。内地会一度决定不再派人去中国。司务道心中极其痛苦，在自传中他说，仿佛若不能去中国，我就无法活下去。然而一首诗歌安慰了他，虽然我看不见前路，但知主耶稣必引领我。六月，内地会最终决定秋季派九位女宣教师赴华，她也在其中。同年十月六日，司务道抵达香港，因陆路交通被战火阻断，他辗转乘船到越南海防，再搭火车到昆明，随后经重庆、成都北上，最终抵达陕西商县。当地没有自来水和电， 司务道忙着努力学习中文。一次探访中，他见到一个曾生下14个孩子的寡妇，因饥荒杀死了8个女儿，5个儿子病死，现在身边仅存一子。司务道震惊地说不出话，回去痛哭良久，也更深明白主为何差他来中国。1940年春，司务道听闻山阳县的信徒遭逼迫，便勇敢前往。此前，当地严弟兄传福音时遭到土匪的威逼而殉道，他的妻子玉珍从此成为司务道的同工。七年里，一起翻山越岭传福音，情同姐妹。山阳的情况很严峻，学校甚至教导学生仇视传教士。司务道也一度不敢上街，内心挣扎。但他仍勇敢留在教堂里，与附近的孩子们玩耍。起初，孩子们只敢远远观望，渐渐地愿意靠近。他分给他们柿饼和核桃，孩子们开心地说，他不是洋鬼子，是教师阿姨。慢慢的，家长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。后来，新任县长上任，妻子生产时请司务道去接生。县长已有4个女儿，这次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全家喜出望外。此后，经司务道的手，接连接生了20多个孩子，竟全部是男孩。这在当地被视为奇事一桩。自此，人们对他的态度明显改善，他也得着很多机会传扬福音。1941年秋，司务道被派往离山阳不远的龙居寨，今丹凤县。此后，除了几次逃难，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龙居寨。他为当地妇女办查经班，讲到不可杀人时，他语气沉重地说，你们都杀过人。大家以为他是指心里恨人。司务道说，你们杀害了自己的女婴。妇女们笑起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，那怎么算杀人呢？刚生下的小女孩不是人。原来，杀女婴在陕西已成风气。他反问，他们不是人，你们是什么？你们出生时，不也是小女孩吗？他们有生命，是主耶稣看为宝贵的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他心中默祷，求主光照。妇女们一个接一个流出眼泪，衣襟袖口都哭湿了。他带他们向主认罪。祷告后，一位曾亲手杀死3个女儿的姐妹说，千斤重担压肩头，现在轻省多了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司务道得以回挪威述职，各处教会请他分享，但他越来越渴望想重回中国。因身无旅费，他求主亲自预备作为凭据。不久，一对孪生姐妹来找他，他们自幼丧父，家境清贫，小学毕业就做工，6年来省吃俭用存下3000元，想买一架钢琴。在聚会中，他们被感动，把钱奉献出来。司务道得知后极其痛苦， 我总以为主会感动有钱人，万万想不到主要粉碎两位姐妹六年来想要买架钢琴的梦想。姐妹俩说，我们实在难过，但耶稣要我们甘心摆上。顺服之后，心里却越来越快乐。能帮你回中国服侍，是我们极大的福气。不是我们给你钱，是你从耶稣那里接受的。似乎倒像一位老牧师哭诉。老牧师半是责备，半是安慰地对他说，你真糊涂，你以为耶稣会让他们吃亏吗？这话使他立刻欢喜领受。当六年后他再次回到挪威时，姐妹俩都已经结婚，各自家里有了一架钢琴，依然热心爱主。1946年11月，司务道带着捐赠的三大箱医疗用品启程回到陕南龙居寨。作为当地唯一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，他每天在福音堂接待络绎不绝来求诊的病人。好消息借着医药不断传开。80多岁的张婆是龙居寨第一位信主的姐妹，她成为司务道的助手。每当司务道彻夜为重病者祷告，张婆总强迫她去休息，自己接着祷告。一位患晚期舌癌的妇人来求诊，司务道只能清洁口腔，给点消毒药水，便再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与张婆和病人一同跪下祷告。一个月后，病人进来告知，张婆的祷告大有功效，舌头完全好了。司务道喜出望外地告诉张婆，张婆却神态自如地说，我们为他祷告了许久，耶稣的医术比你们挪威最好的医生还高超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1949年6月，军队进驻龙居寨。最初数月，教会的主日崇拜、主日学和医疗服事仍能照常进行，只是附近多了很多窥探的陌生面孔。一天半夜，一位军官请他照顾发高烧的伤兵。士兵以为他是苏联人，不停地说，你是我们的老大哥呀，要多多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。病情好转后，他多次道谢。几天后，军官介绍他认识了陕南的负责领导，司务道请对方来福音堂。不料对方坐下便把双腿搁在桌上。司务道表示诧异。他问，你奇怪我把腿搁桌上？他说，我只见过外国人这样，中国人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他笑道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，你这种封建思想要不得。随即脸色一沉，今天你应当死。司务道安静地回答，我预备好了。这下轮到对方觉得奇怪。我说你要死你不奇怪，腿搁到桌上你反倒奇怪。他说，我不怕死，怕死早跑了。他说，好，今天你可以不死，因为你常常帮助穷人。原来这位领导曾有10年左右在陕南乔装成乞丐，哪年哪月司务道帮助过他，给他吃的，他都记得。当天下午，一位姓王的官员微笑着对他说，教士不用怕，我们不会用强暴待你，你可以照常做事， 但我们会好好教育居民，四五年后，中国就再没有人相信有神了。
司务道回答，若是今天有人承认是基督徒，四五年后他说没有耶稣没有神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人是说谎的。司务道和张婆等同工依然在福音堂和医务所忙碌，许多年轻士兵好奇来看他吃什么住什么，以为他住洋房吃罐头，结果发现他的吃穿住都与当地人一样。一位干部甚至教导下属，要以福音堂那些人为榜样，学习多关心别人，少注意自己。部队里许多士兵因缺乏维生素 A 导致视力模糊来求诊，司务道对症用药，士兵们恢复视力后纷纷为福音堂宣传。那里的教室有办法叫瞎子看见。一位青年士兵康复后常来聚会，接受了耶稣为救主。礼拜天，他坐在小孩子当中一起唱，耶稣爱我犯不错。一个主日，司务道刚要带领主日学，几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来，一言不发就把那位青年士兵拖了出去。此后，他再也没见过他。一年半后，在商县街道上，有人迅速把一张字条塞进他的衣袋，他拆开后看到，我亲爱的姐姐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见面。我爱耶稣，当兵的弟弟。司务道相信这位勇敢的弟弟一直蒙主保守。因为发生了青年战士的事件，司务道的罪名除了替国民党士兵治病、传播宗教，还多了一条煽动战士背弃共产主义。于是，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地方干部动员每户人家揭发他的不法行径，参加控诉会的约有6000人。老百姓眼里充满痛苦的无奈。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6000人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他。司务道说，弟兄姐妹和我没有蒙羞，反而彰显了神的大能。我知道那一天下午，无论在商县、龙居寨还是远在挪威，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。当时司务道仍有行动的自由，一次他去河南西平，服侍结束后，当地两位弟兄送他，路上被军人盘查，他被放行，弟兄们却被扣押。2天后有人告诉他，两位弟兄被关进了监牢，因为他们手里的单章上写着，为什么称今年为公元1950年？因为195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。当时新政府刚采用了公元纪年，他们被指控把政府的政策和基督教扯上关系。司务道主动前往西平营救同工，一到就被关进一间狭小污浊的房间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牢。次日一早，官员说，你是外国人，要送你去120里外的大城。到了大城，接见他的军官马上请他坐下，待如贵宾，微笑着问，司务道，你知不知道耶稣多么爱你？原来这个官员曾是信主的弟兄，老家在山东，读过圣经学校，后被征召入伍， 他对司无道说，他们查出单章上的话是真实的，公元纪年确实与耶稣出生有关，不能因此让你坐牢。不过这里还列出你许多罪行，放火烧村，下河投毒等等。司务道忍不住笑起来，军官也跟着笑了，说明天你可以回西平了。1950年6月，司务道患了回归热，这是一种在卫生恶劣环境下由于虱子或蜱虫叮咬导致的传染病，加上长期劳累，他终于倒下。圣诞节后，内地会来信嘱咐他办理离境手续。等待期间，他再次病倒，气管炎、肺病同时发作。许多平时他服侍的孩子跑来探望他。有个小男孩说，阿姨，学校老师要我说没有神，但我知道耶稣在我心里。他躺在床上，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为主受苦，感动得泪湿枕巾。当地官员见他病重，劝他去西安诊治，于是他得以顺利离开商县福音堂，离开了他服侍了12年的弟兄姐妹。1951年8月，他途经香港回到挪威。在自传中他写道，福音的门已经关闭，但主耶稣并没有离开他所爱的人。有一天，当福音的门再开启的时候，要看见许多经过熬炼的精晶反射出基督的荣美。1953年，新系华人的司务道被差派到香港调景岭。当时的调景岭水电不通，一片荒原。起初，他只有一间小木屋作为诊所，一边行医，一边服侍。2年后，他在荒地上建起一所肺病疗养院，后来发展为香港著名的临时医院。他祈祷说，愿来这里的人痛苦得安慰，忧伤变喜乐。婚后他还创办了护士学校和护幼院。1982年他意外收到来自中国一封署名悔改的罪人的来信，感谢他当年在陕西的付出。1986年她与丈夫重返中国，被告知无法前往她曾经服侍的陕南商洛地区，只能留在西安。在兵马俑附近的小吃摊旁，人们惊讶地围着这位会说中文的老奶奶。趁着这短短的时间，她和100多人谈起心中的所幸和盼望。返回旅馆的路上，主的话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回忆自己在中国的服侍，司务道说，在中国，主要我跑的路，我已经跑过了。现今，当主回来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时候，为盼望神兴起更多有意向肯奉献轻看今生世俗名利的信徒，继续为福音在中国地图上遍传，甘心献上自己短暂的一生。
生命之花萌芽自熊熊地在艰难中生活，困苦中绽放。 的考验，在忍耐中胜战失败，中成长。因我深知我心的是谁，我心的是造天地的主，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，直到那日他必与我同在。
生长